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神，学习他的话。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是和平之君的国度。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以赛亚书第二章跟第十章。21世纪才过了20年，但是我们的世界已经经历巨变，有一些就发生在我们所处的国家，就是美国。从世纪开始的911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，后来有黑人当总统了，最近也有新冠病毒疫情，然后中国与美国交恶，在美国自己本身政治的两极化，还有最近女性当选副总统等等，都是令很多人跌破眼镜，是一个巨大的改变。那当然其中因素很复杂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世界的文化越来越多元，有很多的差异。国度已经不能够单单用地域与政治来划分，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斗争，已经不是用军队用刀枪来解决的，我们必须有更好的处理才能够和平共处。圣诞节刚刚过去，以赛亚先知当年预言的婴孩耶稣将来要成为和平之君，为人类带来平安与和平。平安一词在旧约希伯来文是 shalom， 中文翻译作沙龙，包含了平静、稳定、和谐、完整、健康、兴旺等等的意义。平安其实不是没有灾难，更重要是指荣耀神、讨神喜悦的健康人生，就是人与神、人与人有一个和好和谐的人生。事实上我们都知道，人间大部分的灾难就是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的不和所引起的灾难。耶稣来要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，带来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人都渴望平安，可是生活在现代的社会，频繁的人际战争使我们心灵很疲倦，家人相处不来，热战冷战不断，同事之间的纠纷，社会又有种族歧视和暴乱，总统大选所引起的分歧，与撕裂是前所未有的，甚至破坏了基督徒相爱的关系和对外的见证，使福音的传扬，难上加难。眼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张力也正在升级，我们都担忧世界正走向一个很危险的方向。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个人、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史。有一个研究指出，人类可供调查的战争历史大约是在祖前3-4千年以至20世纪末这5-6千年中，因为战争死了 3 billion ，3亿人，大概只有300年世界是太平的。而上一个世纪第二次大战死了最多人，所有战争人最多人大概6000万到8500万，这还不包括因为战争而受伤甚至残疾里面无数无数的人，以及我们的家庭社会建设受破坏等等数不清的灾难。 假如再加上大大小小因为人际战争而引起的家庭社会的破碎，我们可以说人生如战场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龙应台写的《大江大海1949》，非常值得看的一本书。他采访了很多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的将军士兵，写下他们刻骨铭心的故事。作者在第一页写的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深深的触动我的心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请凝视我的眼睛，诚实地告诉我，战争有胜利者吗？请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请凝视我的眼睛，诚实地告诉我，战争有胜利者吗？”你我都清楚，那个答案是没有，没有，都是失败者。从长远的果效来看，不单止双方两败俱伤，最冤枉最可怜的是很多无辜的受害者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应许要建立一个永远和平的国度。以赛亚书第二章和十一章描绘了这个国度的景象图画。国民要把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。不只是人类社会，连自然界和生物界也是一幅非常祥和的图画。豺狼必与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。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！总的来说，就是在神圣山的边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也不害物。而且先知胸有成竹地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，就是说这一个的国度有一天必定降临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最终的盼望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。我们也相信建立这国度的工程已经开始，耶稣征召跟随他的人在世上要做和平之子。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在八福里面，唯有这一条，唯有这一条跟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有关，多么重要。一个人有主耶稣，有神的生命，必然像他们的主一样喜爱和平，在人际关系里面，在家庭社会国家里面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而且也愿意承担使人和睦的使命。但是要与人和好真的不容易哦。首先我们要处理自己里面因为私欲而引起的斗争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的冲突和争执是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里面私欲的交战而来的吗？雅各书四章一节。我们因为人性的矛盾里面常有战争，因为罪性常常里面有战争。我们需要主耶稣来，有赦罪的平安，平定里面的内乱，才有能力面对外面的人际张力。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说，人所行的若是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 神知道，知道我们的心，他会帮助我们的，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和平的使者。但是个人和好还不够，神的国度是要求我们也有群体之间的和好。我们常常念的主导文，我们常常用来提醒基督徒个人，其实主导文是一个为群体、为神国度降临的祷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国度不错，从个人开始，但是一定要延伸到群体、家庭、社会、教会与国家。那神的国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二章11章看到，至少有三个的特色。第一个是国度里面有治理的王，他的特色是什么？有百姓，这些百姓的特色是什么？然后有治国的方针。我们先来看第一，这个国度的王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了。他要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呀，断定是非。今天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是颠倒是非，不讲真话，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翻云覆雨啊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不过，领袖毕竟是能力有限的罪人。因此千万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救主，反倒要求他们向国家、向人民负责任。我们最终所依靠以及对之忠诚的君王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以赛亚书9章6节说，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之君。因着耶稣基督以父神的真爱，然后他又是神，全能的神，也有永恒的智慧，他来治理的时候，他就是真正的和平之君。然后第二，里面的国民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万民，世界各地的人民，各种的种族、各种的皮肤的颜色、各种语言的人民和列国。列国，这个在以赛亚书2章24。列国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来了。我们看见有一天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从万国而来的人一起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分子。所以是有普世性以及宇宙性。我们看到今天因着社交媒体交通的发达，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。以前以民族、语言、地域分国界的，现在都开始模糊了，这些国界模糊了。美国这个曾经以白人为主体、多数民族的国家，因为开放移民以来，白人渐渐甚至很快就会成为少数的民族，而各种少数民族，包括黑人啊、西班牙裔啊、亚裔啊，包括我们中国人啊等等，加起来很快就要比白人人口更多。其实这个就造成今天种族的冲突以及新移民的问题，这些都是深层的原因，我们要从这方面来多一些了解。很多的白人感觉他们立足之地越来那个空间越来越少了，那怎么办？当然我们从耶稣将来要建立的国度来看，将来的国度是一个容纳万国万民、各种皮肤颜色的人那种国度。这样的国度不是用刀枪武器或者政治的压力来建立的，乃是因为以赛亚书11章9节说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人因为认识耶和华，生命有改变， 真正实践爱人如己，以同理心对待别人，而不是靠一两位有魅力的政治领袖，加上政治的压力，甚至不择手段就可以达成的。基督徒要对神有信心，正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与神的大能，神的国度也是要靠神的大能，不是靠你我用血气来建立的，靠神的恩典，靠神的应许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与影响范围活出天国的价值，比如真理啊、诚信啊、爱心、公义、虚心、谦卑、连续人、和平等等，让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地如在天，这是主导文的意义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，有一天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是耶稣来实现他的国度，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。这个要实现，因为这个是神拯救世界救恩的最终计划，不只是你我得救，乃是一切所有同归于一，在基督耶稣。你我今天假如愿意做和平之子，就能够成为神所用，达到这个目的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啊，这个治国的方针有什么特色，就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要以公义和智慧管理这个国度，人不再学习战士，武器要改为生产的工具，造福老百姓，而不是摧毁杀戮老百姓。人与兽与大自然之间也是一片的祥和。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啊，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，到了那一天就不成问题了。神的国已经发生，但是仍然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神的国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，但是也是将来耶稣要回来建立的。作为主的门徒以及教会，我们要以神国度的特色，特别是仁爱、公义、智慧，来检视我们今天的时代，不是把现在的时代等同神的国，因为神的国实现是要主耶稣再降临才发生的，但是我们却要以神国度的本质来塑造以及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。神国度不只是个人，也是群体。2008年有一群日本的基督徒，有两位姐妹发起凭着信心来到中国，做什么呢？他们为南京大屠杀向中国人道歉，他们走访幸存的受害者，当面向他们道歉，跪在地上向他们道歉。他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前向来参观的人公开道歉，求神医治中国。三年之久，他们与中国当地教会联系，也去了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个和解和好的服事，得到饶恕，得到肯定。回到日本本国，他们也在东京的大学里面放影片，和学生分享这一段他们很不熟悉，国家领袖也不承认的历史。但是这一群基督徒，他们这样做免不了受到日本本国人的辱骂和威胁，但是他们认定基督徒应该超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恩怨，在基督里合为一，成为推动和好的民间力量。他们真的活出了和好的生命与样式，使我们非常的感动。深愿我们都敞开自己，加入和平之军的队伍，现在就开始做一个和平之子。我们可以在五个层面建立平安和好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五方面 建造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愿意做一个和平之子。第一，我们先要与神和好，这是神的恩赐。当我们虚心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可以与神和好了。这是所有平安的根基。有了与神和好的生命，就有了承载平安福气的器皿。啊，大家看到中间这个圆圈，与神和好是最中心最核心的。第二，我们看上面这个圆圈，是内心的和谐，这是顺从圣灵的果子。生命成熟，越成熟，内心就越多的平安。所谓的平安，就是软弱的时候蒙赦罪的平安，在苦难的时候蒙保守的平安，我们迷茫的时候蒙引导的平安，我们心灵破碎的时候蒙医治的平安。我们需要这种内在和谐的平安，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就容易跟人和好。虽然和好是一生的功夫，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但是这也是侍奉蒙神悦纳的先决条件。耶稣说，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说的，很重要，与人和好。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圆圈，劝人与神和好，就是传福音。神已经把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了，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说的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都要做的。然后最后我们也要使人和睦，人与人和睦。腓立比教会有两位很有传福音热忱的姐妹，可惜他们不同心，失去了和谐和睦。保罗请求教会的监督和诸位的执事做和平的使者，帮助这两个女人，这个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说的。其实和平之子是门徒训练很重要的环节，教导弟兄姐妹如何处理人际冲突，恢复在基督里的和谐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做一个和平之子我们可以实践的，但是你要顺着这个次序，首先要先与神和好，不然的话后面的事情不能发生的。与神和好以后，我们内在要和谐，有了内在和谐，我们在外面才能够跟人和谐，是吗？有了跟人和谐，我们劝人与神和谐啊，才有公信力。假如我们自己常常与人争吵，然后我们很热心传福音，结果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两位姐妹。我们传福音热心很好，但是不单只劝人与神和好，也要劝人使人与人和睦。这个才是和平之子生命的建造，五个层次，从核心开始，这样子啊，每一方面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已经起步了没有？你跟神和好了没有？你的内心有平安和谐吗？跟人和好吗？劝人与神和好吗？使人与人和睦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以后还会多讲这一方面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和平之君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你来这个世上不只是拯救我们个人，是给我们有平安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解决我们的苦难。主啊，你也要透过我们来成就这个和好的福音，一个完整的和好的事工。 求主帮助我们接下这个使命，今天就开始，在教会，在家庭，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间，做一个和平之子。求主帮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